各位，大家好。今天开始跟大家谈怎样去找好医生。其实，人本来是不会生病的，不生病，干嘛要找医生呢？当然是因为生病才找医生。为什么我说人本来是不应该生病的呢？我们来看《黄帝内经》，曾经有这么样的记载，他说啊，上古之人呐、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，就是说，古早的非常非常早期的人类，他们是活到100岁，他的动作都不会变得差了，而他说。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，他说现在的人为什么他们都到了半百，也就是差不多50岁左右，身体就已经不好了，动作就衰坏了。本来人不应该生病，可是呢现在会生病，为什么原因呢？于是皇帝的医官叫做岐伯，岐伯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非常能令我们深省的。他说：“上古之人，其知道者，法于阴阳，合于术数。”他说，比较早期的人类啊，他们呢懂得这个道，这个道呢就是道德的道，也就是道路的道。他说。上古的人，他们懂得这个道的人呢，他们啊，就法于阴阳，合于术数，就是他知道天地阴阳变化的道理，他知道人的这个生命，人的这个命运，都是跟这个天的道理互相之间是融合的，是融洽的，所以他们就会食饮有节，起居有常。他们吃呢，该吃的时候吃，该喝的时候喝，该起床的时候起床，该睡觉的时候睡觉。而且呢，他不忘坐牢，就是说，他不会随随便便的去让自己坐得过度了，不会为了金钱或为了某种目的而把自己的身体用得过度，我们现在叫做滥用身体，或者甚至于讲得更严重一点，叫做糟蹋身体。他不会去糟蹋它，他不会去滥用它。所以因此呢，他说这种人就形与神俱，神跟形，就神呢就是我们的精神啊、意志等等，跟这个身体这个形，形与神俱。而尽终其天年，而能够活到他应该活的那个时间，那么结果呢，度百岁乃去，一直到100岁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人本来应该可以活到那么长的时间。最近有一些人从事基因医学的，说人应该是可以活到1200岁。想想看，一个人本来应该可以活那么长的时间，但是呢，现在有几个人活到1200岁啊？没有。有几个人活到100岁啊？也很少。就是因为我们有刚才讲的翻过反其道而行的，就是说不法于阴阳，不合于术数，而且呢还食饮没有节，起居没有常，甚至于妄坐牢等等。所以他说，今时之人不然，现在的人呢就不是这样。他们怎么样呢？以酒为浆，就喝酒啊，当作他平时的一般的饮料；以妄为常，就是说妄语呢，却觉得是根本就是平平常常的一件事儿。所以你听我们现在的小，比较年轻的小孩子们讲的话，你就知道了，常常都是用英文说叫四个字母的字儿。用中文讲呢，叫三字经这一类的东西都多得不得了，然后他们这还不算哦，还醉以入房，他们呢 甚至于啊，要入房，也就是说有性行为之前呢，喝了酒他就去做这些事情，那么这种情况都是非常的多的，并且用他的欲望来耗竭他的精气，那么用他啊，而且用耗散的方式啊，用把他自己的真，就是自己的生命的元真元气都给消失掉，不知持满，不时欲神，也不知道要让自己呢，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呢，能够养到最好最完美的这个状态。那么结果他们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从发明了电灯以后，人啊不但可以白天游乐，晚上也可以有他的一定的娱乐，所以呢他晚上有的时候是工作，有的时候是娱乐，以至于让自己的身体就这样子越来越损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照着以前所讲的饮食有节，起居有常等等，那么结果呢，这个人身体怎么会好呢？于是就发生了像现在的所谓的年半百而衰。本来人不应该生病，结果他现在生了病了，生了病了，那这没办法，就只好去看医生。可是看医生谈何容易呀，知道吗？古人看医生跟现在人看医生完全不一样。现在人医生的地位极为崇高，为什么极为崇高呢？很简单，因为大家有求于他，因为自己身体总是不好好的保养，以至于必须看医生。那么当有比较多的需求的时候，这个医生的行业就可以屹立不摇，然后呢越多的需求的时候，他就必须要盖一个医院，或者是有更多的集中的这样子的医生在那个地方，那么这些人呢才能够找得到更多的医生帮他解决问题。这还不算，越来越分科分得越来越多，以至于呢，好，你看一个医生，到底我这个病应该去看眼科，还是看外科，还是看脑精神科，或者看什么，已经就自己要先知道如何去看医生了。哈，自己知道，假如说自己早知道自己该看哪科医生的话，那么这个人已经就不会生病了。可是呢，现在就每一个人都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，就是要自己先知道要找哪一科的医生。我自己曾经有一个病例，他是眼睛不舒服，就去看眼科医生。看了眼科医生以后呢，眼科医生给他用了药物以后呢，越来越坏，差不多用药一个多礼拜以后，整个身体都发肿了。结果他来找到我，找到我的时候我怎么看呢？我一看，我说这个根本就不是眼科的毛病，而是甲状腺的病情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因为眼睛有浮肿，而且往前突出，这种是现代医学所说的甲状腺肿的突眼症。你看差到多远去。也就是说，那一位眼科医生他并不知道甲状腺的毛病，他并不知道内分泌的毛病，他所以没有办法给他用甲状腺的用药，或者是内分泌的用药，以至于用了眼科用药以后他就发肿了。那么事实上甲状腺有病的人身体会肿，这个是确定的。因此呢，我就建议他赶紧先做甲状腺的测试，然后呢再来治病。果然他是甲状腺的毛病。然后呢在西医那边看病的时候，那个西医师都非常惊讶，说为什么你的这一位中医师能够告诉你这是甲状腺的病。那么看医师这么难怎么办呢？我们今天先从如何看中国医师，就是如何看中医开始。那么看中医呢，也要分，要怎么样去看 一般内科中医师如何去看外科中医师，如何去看针灸中医师，那么这些都是我以后慢慢会跟大家提到的事情。现在带着大家去找，怎样去找一个医生帮着自己看病，因为看医生是非常困难的。有的时候，为了找一个医生，你也不知道你究竟这个病情是属于内科的、外科的，或者是什么科，因为现在医学已经分了太多太多的科别，所以最近又出现一个科别叫做家庭医学科。那么，所以很多的病人会到家庭医学科先去看了病，由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告诉你说你应该看什么什么科的病，分工的太过于多了的时候，就会发生这种现象。以至于有的时候还会耽误病情。可是看中医呢，中医也是一样，分了很多的科，但是呢分的比较少一点的，就是说它几乎你可以说所有的中医师都能看内科。另外除了内科以外，还特别分出像是外科、针灸科，其他的像妇科、儿科等等，都算在中医的内科里头来治疗。那么今天呢，跟大家先谈如何去看针灸科的医生。我们先知道一下针灸科到底是怎么来的。在《黄帝内经》的《一法方宜论》，也就是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第十二篇，这个地方提到针灸的这个来历。他说啊，东方这个地方啊，东方是天地之所始生，就刚开始在这个地方出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因为在海边，所以出产鱼、出产盐。那么这个地方的人民就吃鱼、吃盐吃的比较多，因此他们就比较起来能够安其处，美其食，就是说能够住得好、吃得好，结果呢，他们就容易热衷，结果呢，人的身体就会有黑色梳理，就是说比较颜色比较黑，而且他的这个皮肤腠理比较来的疏松疏散，因此他们假如得病，比较容易得痈疡之病，就是外科的疮疡这些东西，所以他们呢就质疑砭石，因此认为砭石啊，砭石这种治疗方法是从东方而来。我们曾经啊讲过有这么一句话，他说古时候的人啊治病是一针二灸三用药。其实呢，针灸在发明之前呢还有个砭石，所以是应该一砭、二针、三灸、四用药。那么再来看看这个西方，因为是金玉之域啊，是就有出产金、出产玉的地方，砂石很多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天地是收引的，所以这个地方的人住的地方也比较起来是在丘陵地，就是比较在山上。那么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风，水土比较来的刚强。那么这里的人，他们穿衣服啊， 就比较少穿衣服，而可是呢，穿的比较起来要硬而且厚的东西。可是这个地方因为比较少农作物，而多肉食类啊，就是多动物，因此呢，这个地方的人吃的动物食品比较多，所以这种人邪气就比较不容易伤其形体。那么他的病呢，就生于内，就在里头上。因此他们呢，比较起来要用治内的这种东西，像是毒药来治。所以呢，毒药就是从西方而来。在《黄帝内经》里头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这个所谓的避其毒药，攻其中，就是用毒药来治它的里边的意思。”那么这就是啊，西方用这个毒药。其实毒药是什么呢？其实这个毒药你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了，毒药就是中药，就是因为药呢分为上药、中药、下药，是在《神农本草经》里头说的。上药是养人天年的，中药是治病的，下药呢是毒的，可以用之，但是不可多用。这就是讲毒药，其实都是中药。
我的学校有一次举办了法轮功的法会，我爸爸很有兴趣，所以去听了。我发现爸爸的脾气有变好，所以我也很有兴趣的进来学。大约在我练功五个月之后，我妈妈也一起进来学了，所以我们家就每一个人都有学法轮功。我感觉家里变得更祥和。
再来看北方的地方，因为天地必藏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居于高山啊，高林居，就是在高的地方住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风寒冰裂，就是这个地方呢比较有风有寒，而且冰啊，这个冰天雪地的。那么这个很寒冷，让人就比较起来要来的寒凉，因此这个地方的人呢，多半就吃乳食，就是说吃羊奶呀、牛奶呀之类的东西。可是呢，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呢，他的身体里头会有所谓的脏寒的现象，脏寒就五脏都寒，以至于呢，就比较容易生满病。那么生满病的人，其治宜灸柄，就是最好是用艾灸的方式。所以说艾灸的方式是从北方而来。南方的地方呢是天地所长养的地方，那么是阳所盛处的地方，也就是那个地方呢都是有太阳光照射啦等等这些地方，以至于这个地方水土比较弱，其地呢也比较平、比较矮、比较低。那么这里呢，那么雾露啊比较多一点。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吃的比较酸，比较喜欢吃那种像是腊肉啦、肉干啦之类的东西。所以他说：“其民嗜酸而食朴，朴就是肉干啊。其民这些地方的人呢，他们的皮肤腠理也都来得比较细致，他皆赤赤色比较。”啊，比较这个比较细致一点。那么这种人比较容易得所谓的瘰病，就痉挛或者是这个肌肉等等来的疼痛，所以呢他们就适合于使用微针，就是用针啊。所以说久针者，故所以说久针者亦从南方来，是从南方来。那么再来看中央，整个中国的东南西北，然后再加上中央。中央这个地方呢，他们的地啊比较平，比较来的湿，天地长养万物，所以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大概就是中原这些地方。仲明史他人呢、啊、吃的东西呢就杂啊，因为他东西多，所以呢就吃的就杂。吃的杂还不要紧，因为他富庶，因此呢人民可以不必太过度的劳动，以至于就已经有的吃了。所以他们这里的人 生病比较容易患胃缺寒热，因此这个地方的人适宜于用导引按桥，因此导引按桥这种治疗的方法就从中央而来。今天先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
各位大家好，回师
你好。
我这边有一位观众的来信啊，他王太太请问，他说我今年70岁了，去年突然觉得右手臂痛，很难抬起来，看医生说是肩周围炎，必须运动来改善。那想请教胡医师，有没有什么简易可以自我运动的方法？
有简易的运动方法，也有中医的治疗方法，各种方法都行啊。那么这种肩周围炎呢，过去啊，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患在50岁左右，所以呢又称之为50肩。其实它不只是关节，它是这个关节附近的软组织啊等等都发炎，那么就称之为这个软组织炎也可以啊，肩周围关节炎也可以，所以被称之为50肩。那这50肩在治疗的时候是这个有各种不同的，例如说爬墙的运动啦，
对，
或者是拿一个重的，例如拿书啊之类的，在这里摇这个手臂啊，让这里的筋啊、骨、肌肉、血管都活动起来，那么它的治愈率就比较来得高一点。可中医也有很好的方法，尤其是针灸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可以分为好几条经络，像大部分肩周围关节炎是在阳经所造成，那么这里分不同的位置，那么我们可以找不同的穴道来刺激就行了。
这样，那胡医师可以教教我们吗？
那当然可以了。例如说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称这个位置啊，比较前面，就手的前方这里，那么这个呢，我们可以找这个穴道，叫做尺泽穴，
啊。
这尺泽穴呢，就在这个肘弯弯这个地方，这个大尺侧的这一个弯啊，这个叫尺泽穴，就可以治疗这个位置的这个疼痛。假如说是在这一条呢，这一条叫做手阳明大肠经。那么大肠经呢，它是走这个是这一条，就是跟这个二指啊，就是这个食指是同一条。那么食指里头的这个穴道叫做二尖穴，在这个地方。啊，这二尖穴这样的刺激的话呢，那么也可以获得很好的改善。但是在这个比较后边一点，这个叫做三焦经了。三焦经呢，那么就可以找这个穴道，叫做天井穴。那用天井穴这样的刺激，那么它也可以改善。另外还有就是在更下边一点，假如疼痛的话，这就让你分辨它的疼痛啊。要在更下边这里疼痛的话，那可以找这个叫做小海穴。小海穴就是我们平常碰到的时候会麻发麻的那一个穴道，叫做小海穴，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刺激，那么都可以使得它能够改善过来。
那要按多大力啊？
按的时候是这样子，不要花太大力，只要按到有点酸酸痛痛的就可以了。然后压到了以后呢，这个地方要动一动，那它就会好。
这样
是的。
那除了说像穴道这样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？
也有啦，中药也有。好，或者说我讲中药就比较麻烦一点，因为那个要配药。
对。
那么另外还有一些运动，例如说我们把这个手啊这样的做这种向上抬举的啊，而做的比较缓慢的，或者所谓的缓慢圆就是比较就是不停的啊，就这样子缓缓慢慢的这样子运动的话呢，也可以帮助他非常的就是非常快的能够恢复。
不过我知道好像150肩他们手要抬起来很痛嘞。
对，是很痛，所以开始的时候先练习先爬墙嘛，之后呢慢慢的，假如说他可以，只要信心够了，他就可以这样子抬，就是慢慢的抬，因为他是慢的话，那么这个疼痛呢也不至于滑的，就是说也不至于更疼痛的多。
其实我听说好像是不要去怕痛，就是要把
对，实际上我们怕痛其实是不好的一个劲。其实啊，什么东西都不要去怕疼痛啦，或者说甚至于感冒或者任何的这个状况，有点疼痛其实是好事。为什么呢？它有疼痛就表示说这个地方的神经还是完好的嘛。是不是？所以你就怕痛了那就不行，因为一般人他以为痛就是会造成骨膜磨损啊之类，其实不是，不至于的。
哦，所以说 越是痛他更要去运动，
越更要运动，假如不运动的那个肌肉一旦萎缩就糟了。
对对对，是的，对，那今天很谢谢胡医师。
好，谢谢
你，谢谢。
谢谢。